世纪邮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今日话题的节目。钟旭呢在休假，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赵瑞来代班。赵瑞你好。
张大哥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好，这个昨天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注意力都关注在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啊，还有就是星期六那个川普暗杀未遂事件啊等等啊这些问题上。但是昨天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新闻的。你比如说昨天这个联邦的法官啊，就把新泽西州的联邦参议员的16项罪名呢，等于这个案子呢，昨天就做了一个了结哈，这个也不叫了结，就是陪审员啊，最终宣判说是16项起诉的罪名呢全部成立。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对新泽西州来说，对这个参议院来说呢，还是挺有影响的。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讲一下。我记得以前在今日话题当中也曾经说过哈，就是当这个稍早的时候啊，新泽西州的联邦参议员 Robert Menendez 被起诉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啊，因为这个调查人员吧。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他们得到了法院的搜查令，然后到 Menendez 家里边去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家里边有价值10万块钱左右的金条，然后在这个衣服的口袋里啊，靴子皮靴里边啊，塞满了这个现金啊，一共呢差不多是将近50万的现金，然后呢，这个主要是Menendez 啊，他被控告呢，就是因为利用他联邦参议员的这个职权和影响力呢，来就是换取一些贿赂啊，然后给这些就是给人家说情啊，给其他的这个外国政府一些优惠啊等等啊，然后换取对自己和自己家人的这个好处。那么现在呢，这16项罪名呢，昨天就算是被宣判了。所以今天我们再稍微的看一下都有哪些事情。然后他做了哪些事情呢？陪审团认为他确实是犯有这个收取贿赂啊，各方面的这个罪行。
其实这个梅南德斯参议员呢，不是第一次卷入这样的行贿受贿和这个输送利益的这个官司当中。其实在2018年2月份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新泽西也面临一个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官司，只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官司被他这个洗清了罪名，然后了结了。可是在那个官司了结之后不到一个月，新的这一起官司，也就是昨天法官宣判的，昨天这个陪审团确定他有罪的这个官司呢，就又出来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古巴裔移民的后代，那他解释说他自己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现金金条，是因为是他的听说了他当年祖父母逃离古巴的时候，就是用的。存在他们家那个大座钟里面的现金逃离的，所以呢，让这个家族呢有了一个在家里存现金这样一个习惯，所以他家里有现金。同时呢，被起诉的呢还有他的太太。那当然，因为他的太太现在是在这个乳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所以呢目前还没有出庭。当然，他太太也是不认罪的。那梅南德斯也说，所有的这些金条啊、现金啊都是他太太的。我不清楚我夫人的这个财务状况。那因为这个梅南德斯他自己是大概是一个非常老的政客，有大概5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大概半个世纪长的这样的一个从政经历。他当年也是高中毕业之后2年就很年轻就成为了当地的这个学区教委的议员，然后慢慢的就走上了政坛，最后他做到了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检察人员就发现说他开始利用自己的职位去帮助一些，因为他是外交委员会的嘛，他特别的在帮助埃及。比如说因为埃及呢也希望说得到美国的一些军援，一些军事上的援助，那这个梅南德斯呢也通过他自己的力量写信给参议员呢，希望这个投票通过给埃及的这个军事援助。
对，同时呢，在比如说有两个事情哈，第一个是2015年，这个在埃及的一次军事行动当中呢，把一名美国游客给误伤了，受了重伤，所以呢，当时美国的国会议员就说是提议啊，说是应该暂时停止对埃及的不管是军事援助还是经济援助啊，这个都应该暂停啊。给他一个等于是一个警告，凭什么把我们的这个美国公民给击伤了？ 但是他在从中就游说啊，然后就让那个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还有一次呢，就是埃塞俄比亚是在那个尼罗河上要盖一个水坝，埃及是坚决反对啊，因为埃塞俄比亚是在尼罗河的上游在盖水坝，如果要是盖建了这个水坝之后，万一两国关系紧张的话，那埃塞俄比亚只要把水坝比如说一关或者什么，它那个尼罗河的水就下不来了，那埃及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呢他们是坚决反对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也要求美国要从中斡旋，要阻止水坝的建设什么的，就是让埃及受益吧啊，大部分就是基本上这个情况。那除了他和他太太之外呢，还有两个人作为同伙同谋呢也一起被起诉了哈。这两个人都是他的朋友，一个是新泽西州的商人叫做 Will Hanna 啊，另外一个呢是房地产的一个开发商叫 Fred Davis 哈，这两个人呢当然也都被同案起诉，当然也都被定罪了哈，因为他的这个受贿呢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两个人来得来的。你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第一个那个人叫Will Hanna 啊，哈纳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来自于埃及的移民啊，当然现在已经算是美国公民了哈。那么他在这个新泽西州呢有一个是像是肉类加工厂一样的，但是呢他做的是这个清真肉类的这个加工。我们都知道包括以色列啊什么的和一些回教为主的国家，他们在处理这个羊肉牛肉的时候呢，他们是有一系列的这个程序的啊，叫做清真的处理方法。这样的话他们认为说这样才比较干净啊，才可以食用。那他原来是做这个生意的，在新泽西州。在美国呢一共有四个就是这一类的可以获得出口清真处理的牛羊肉的这个食品加工的这样的企业出口到这个埃及去。但是呢哈纳显然是不满意让别人分这一杯羹，仗着他和埃及政府关系比较好的原因呢，他就希望 Menendez 啊出面看看能不能够让他一家公司独揽这个生意啊。所以呢这个 Menendez 果然就打电话给那个农业部联邦农业部的检查人员质量检查人员，给他施加压力，说能不能够把取消那三个其他的公司的这个认证啊，就是清真处理肉类的这个认证，把所有出口到埃及的这个清真肉的这个生意呢都给阿娜一个人做啊。所以据说那个农业部的官员断然拒绝啊，不肯这么做。不过因为 Menendez 影响比较大，所以整体来说呢，再加上这个 Hanna 在埃及的可能影响力也比较大吧，那边可能也是有点我们所说的后门关系啊之类的东西，所以呢其实他的生意还是占据了大部分出口的生意。所以为这个事情呢 Hanna 呢也是给 Menendez 提供了不少的这个贿赂了。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也是新泽西的地产商人，就是这个戴比斯哈。那他呢也是不断的给这个梅南德斯家呢提供像是家具啊、金条啊、现金等等的。那他又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卷入了一个联邦银行的这个欺诈案的一个指控。那因为他是做房地产的嘛，所以他需要跟银行融资。那最后呢被发现说他提供了一些虚假的信息给这个联邦的银行去做这个融资用。那梅南德斯在这个事情当中呢，他呢试图哈通过任命一个他自己信任的能够帮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表达他自己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检察官的一个职位来对这个戴比斯的这个案件呢手下留情。在这个事情失败了之后呢，他又曾经两次试图给当时处理这个案件的检察官打电话，希望说这个联邦检察官也能够对他的这个戴比斯呢手下留情。那其中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商人呢，乌里伟呢，他是后来这个人是认罪了，那也就是认罪然后来换取，并且呢他在法庭上也指控其他两个人，那包括在梅南德斯家发现的一个奔驰的敞篷轿车，这个乌里伟就说是我送给他的，而且我每个月还在帮他支付这个分期付款。
对，那其实他还涉及到其他的几个案子啊，所以稍待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 Robert Menendez 他是一个联邦的参议员啊，如果他 被起诉，就是定罪了以后，他10月29号是量刑的日期。那么11月5号呢，就是投票日了，大选的日子，刚好他又是在这个竞选连任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个对参议院这个席位啊，其实还挺重要的哈。所以待会儿我们也讲讲他的这个政治方面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新泽西州的联邦参议员 Robert Menendez， 他是个民主党人啊。那么他呢昨天被陪审团定罪了啊，16项收贿啊各种各样的罪名吧，加在一起16项。这个陪审员一项一项的宣布有罪有罪有罪，在这个法庭上呢，确实让人觉得。确实是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一个人呢，一下子从神坛上就跌落下来了。刚才说过了，他是一个古巴移民啊。那么他在辩论的时候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古巴移民等等啊，然后用这个种族的关系呢来为自己辩护啊，是说你们看不得一个就是贫困的古巴的移民啊，一步一步从就是恨不得是白手起家和靠自己努力的奋斗呢，登上了这个就是参议员的这样的一个宝座，然后尽量的要打压他等等啊。当然这个人们一听就说有点问题哈。那这里头呢，实际上牵扯到一个人物，就是他的太太啊，今年57岁的这个太太呢，是他所有的收取的贿赂的中间人啊，就是说，如果说是叫白手套的话，也可以啊，就是说，转达他的意思，索要什么样的，比如说是金条也好，是现金也好，别人给了多少东西，可能都是通过他太太来进行完成的啊。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法庭上出现辩论的时候呢，就出现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幕。这个 Menendez 的律师啊，他自己方面的辩护律师呢，就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怪到他太太的身上了，因为这个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抵赖的，但是有一个事情可以抵赖，就是他们这个律师啊，就等于是在危险的时刻呢，准备把他太太推出去作为挡箭牌了，作为替罪羔羊了啊。这个他们的律师是说，他太太是一个贪婪的人，是一个见财不要命的人，是一个伸手就要索取所有的东西的人，是一个出卖自己先生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换取对个人的好处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他收取的很多的东西，实际上他的先生是不知道的，他隐瞒了啊，没有告诉他先生。辩方呢是采取的这个策略。但是检方是说，对，他是白手套，但是他所收取的所有的东西，他不仅是事后告诉他先生，而且事先就已经得到他先生的同意了啊。所以双方在法庭上呢，就这个问题还争论了很长时间。当然，最后你通过这个陪审员的审判和定罪，就可以看得出来，显然陪审员也不接受辩方的这套说辞，说是啊，太太所有的罪都是太太的，先生没罪。陪审员说你少来这一套，我们根本不接受你这个说法。
是的，这个也是有点意外哈，因为这个把所有的锅都甩给太太，然后不清楚自己太太的这个财务状况是怎样的，然后两个人夫妻这么多年，也是很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因为法官现在是陪审团认定这个梅南德斯有罪，可是呢，法官的宣判呢是要在10月29号。那大家也知道，10月29号距离这个大选举应该日期已经很近了。那梅南德斯还在寻求他的一个第四届的这个连任。那当他这个陪审团宣布他有罪之后呢，这个舒默这个民主党的领袖参议院的领袖就已经要求他辞职了。所以梅南德斯现在在这个国会里面的处境也是相当的艰难。虽然他是一个职业政客，已经做了这个在政坛非常多年了，但是他在新泽西州的这些民调显示，他在新泽西州是非常不得人心的。那当然，如果陪审团定罪的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话，也的确没有办法得民心。那当然，这个梅南德斯甚至说，如果说到时候判他无罪的话，如果他能够证明自己清白无罪的话，他甚至要在大选的时候以这个无党派独立人士的身份来继续完成他的这个竞选之路。所以也可见得他自己 自己对于他的这个政坛上的职业道路还是相当的执着，不愿意放弃。
对，但是现在看来这条路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哈。他原来是希望，就是说如果因为他被起诉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这个政治地位已经不牢靠了，因为在前几个月他被起诉的时候呢，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党团就已经希望换人了啊，就已经希望推出另外的一个参议员的候选人来。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想要推出的是新泽西州的这个州长的太太，Philip Murphy 的这个太太哈。那么但是他你想，一个是做州长，一个他的太太要出来竞选联邦参议员，这个事情呢在本身就有一些裙带关系的这个嫌疑，所以呢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加上人们说你不行啊，这个怎么可以夫妻两个人，一个把持着州长的职务，一个又作为那个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权力太大了吧，一个家庭。所以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 Murphy 的太太就退出了啊，说不行啊，这样的话可能名声不好，就再加上可能也选不上。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有另外一个这个州的众议员叫做 Andy Kim 啊，他就跳出来说是他要选啊，结果他就把整个的这个 Menendez 的内幕，他收取贿赂等等这些惊人内幕呢，全部披露出来了。于是他获得了选民的挺高的这个支持率啊，据说在初选的时候他获得差不多75%的选票，所以呢他就作为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呢，竞选在11月份的时候呢，在大选的时候要竞选这个联邦参议员的职务，估计到目前为止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可能会当选哈。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新泽西州啊，就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再加上呢，当时这个 Andy Kim 呢也提出来说是民主党的初选制度是极为不合理的，因为民主党的初选呢，它是由党内的就是民主党党团领袖他们提名的，他们主义的这些政治的候选人呢，他们的得票啊，他们的得分啊，是远远高过他们就是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的一些参选人。所以在这个机制方面呢，就是他们所认定的一些或者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些参选人呢，就在这个初选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了，甚至是到了一种叫做不可逾越的优势啊。所以呢他提出这个问题来之后呢，这个新泽西州的一位法官就已经下令了，说今年的时候民主党在明年6月份初选之前必须要修改他们的民主党的初选的章程啊，不能用这种内部指派内部已经内定的方式来挑选自己的候选人，要把候选人不管是10个还是20个都让他们自由的参加这个竞争，而不能有内定啊，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公平的选出民意最高的那个人，而不是只是讨好了几个上层的人物或者是这个民主党大佬就可以获得初选胜利的这样的这个机制啊。所以呢你看就光是这一件事情 Robert Menendez 这件事呢，实际上就牵出了就是新泽西州的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那好，我们还是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继续聊今日话题。